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九节，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里受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那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读经完毕，谢谢。
今天真道的题目是今生亦来生，我们把时间交给池洛峰博士。
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你们中间下午聚会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聚会，崇拜我们的神，那不要太过严肃好不好，因为不然的话大家全部都睡觉了，要轻松一点，如果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那么尽量要有一些回应，以致我知道大家都在听。首先呢，要看一下这个有一点修改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次序单里边，正道那里请大家有机会改一改我的名字，不是那个样子，有机会的时候改一改，姓池，池没错，三点水，洛呢是三字旁，三跟个有听过吧，不是骆驼的骆啊，不过是听来是像那个骆驼的骆，不过是三字旁，三跟个很少见的，电脑现在已经有了，以前好像没有啊，现在是有了。风呢是前锋的风，金字旁，所以那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谁，不过应该是我吧哈。那么今天的主题不是今生与来生，这个是后面的，前面的是坐下的零碎哈。坐下的零碎是 crumbs under the table，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今天的一个整幅大图画。我们一起做一祷告。恩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同时间也打开我们的心，求你自己圣灵来关照，来工作，开我们的心窍，以致我们更爱慕你的话语，并且更喜爱我们的神。我们求你施恩赐福这段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请大家翻开圣经，不管是 iPad、 iPhone 什么 i 都可以啊，甚至这一届旧的，就是说这样的版本的也可以哈。打开圣经，你要知道教会历史里面大家都知道说有很多人是为了要拿到一本圣经而死的哈。 那么现在的社会里面，好像教会里面，要人家拿一本圣经来，他们宁愿死也不要拿圣经啊。我的孩子，他们说拿去圣经，拿教会做什么？因为教会崇拜的时候是暗暗的，你知道吧？好像去电影院的时候暗暗的，他说根本就不能看。那我说这个也有理由，但是他们大概是用 iPad 跟 iPhone 要拿起圣经。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拿起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我需要大家打开圣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只是看这段经文，也要看上下文。那上下文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首先看两个大背景，好不好？按两次。你要知道，第十节开始，其实就跟我们预备我们进入这个所谓的拉撒路跟从财主的故事哈。耶稣之前就已经讲了，你们在小事上要忠心。这一句话第十节很重要，小事上忠心。为什么他之前就讲一个比喻，有个不义的财主，他管理财主的钱的时候呢，那财主就是上帝，好，就代表上帝。那个不义的财主管理上帝的钱是乱来。OK， 那么所以耶稣就给当时候的人给这个教训说，你们在小事上要忠心。那么你看第十三节，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基督又讲了一句话：没有一个仆人可以侍奉两个主人，啊，不能侍奉马门，就是金钱，又侍奉上帝，不能的。你不能够爱金钱过于爱我们的主。那么第十四节，耶稣讲这些话是针对谁呢？是针对那些爱钱财的法利赛人。你有没有看到六章第十四节？那么那些犹太人当然说：“哎，你怎么知道呢？”耶稣说：“他知道，为什么？”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爱他，还是爱钱，爱钱多于爱他，还是多爱神胜过于爱一切，神知道。那么要知道，这些钱财都是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他叫我们去管理。那因此我们要在神的钱财上要忠心啊，这包括所有的东西，凡是神交代给我们的，交托给我们，要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要在神的钱财上忠心。那第二个呢，背景是16节到18节，突然间耶稣就讲到说，先知律法跟先知哈，传讲到约翰的时代了。约翰的时代呢，就开始传讲福音。那听起来好像就律法跟先知就丢掉了吧？没有，第17节说什么？天地要过去嘛，但是上帝的律法、神的话语、先知跟律法的话是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成就。意思说，神的话必定立定。那你看第18节的，突然间耶稣讲了什么呢？讲到离婚的事情，婚姻的事情。你说耶稣怎么搞的？这个讲话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个做什么？其实没有离开他的主题，就是说神的话是我们的中心，一定要成就。那就算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也要忠于神的话。不是自己认为我要怎么样，说哎，我感觉说我不爱我的太太，我就跟她离婚吧。不是，乃是我们最终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感觉，也要围绕在我们的中心，就是上帝的话语，忠于神的话，忠心于神的话。所以前面那个是忠于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交付给我们的。第二呢，是忠于神的话语。这两个其实都有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的经文，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从三方面去思考。第一个呢，是人物与零碎，人物与零碎。有两个人，第一个呢是财主，有没有看到？财主呢，他没有名字。那么有钱没问题，大家知道有钱没问题。这个人有钱，他是圣经说他穿的每一件都是紫色的衣服啊，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代表说是非常贵重的哈， 紫色的衣服，有颜色的，在当时候啊，他穿得非常好，他享受得非常好。有钱人天天都吃龙虾没有问题的哈，天天去吃 China Bar 也没有问题的哈。有钱不是问题，但问题他是从这个描述当中表达了一件事情，是没有钱不是问题，是因为这个人他爱钱胜过爱神。你怎么看呢？因为他从这段经里面看到是说，哎，我这些都是我的，但是明明圣经下一节经文说什么，有一个需要的人就明明在他的门口，他名字叫拉撒路，他不管，就好像说我现在这些都是我的，我不管其他人是怎么样，死跟活跟我没关系，但是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上帝交托给他的这些东西，交付给他的是要他用这些东西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他贪钱是他的问题，他把这些当作是他的，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拥有的，是认为是他的，其实他错了，是上帝的。因为前面的故事已经跟我们讲说，他只是在管理，这东西不是他的。那爱钱是一个问题，有钱不是问题，是爱钱 lover of money。所以刚才那个十四节就跟你说那个法利赛人是谁？是爱钱的。那爱钱你怎么知道呢？他只有心里面爱，你不知道的。往往在行动上可能会表达出来，但是是在心里边。那谁能够知道心？刚才看过了第十五节，神知道我们的心。有三个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律师。那三个人呢，有一个病人是他们的好朋友，那病人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三个好朋友说，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死了我要跟我钱一起死，一起埋葬，所以我给你每一个人10万块钱，好，10万块钱，当我死的时候，你就在我坟墓面前把我的钱放进我的那坟墓里面，我跟钱一起死，跟钱一起埋葬。他朋友，好朋友嘛，就说好，我答应，我们答应。那么钱真的交给他们了，现金交给他们。那么这三个朋友呢，就拿了现金。那朋友真的死了，那么就在坟墓的面前，在棺材的面前，一个接一个的把钱放在棺材里边。第一个是谁？还记得吧？医生，他就把一个信封啊包好好的，然后就放进棺材里边。第二个是谁？牧师也拿了这个信封，也放进棺材这地方。第三个是谁？律师也拿进那个信封，也放进棺材里边。啊，这个葬礼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三个朋友又再见面了，因为心里面良心在作怪。所以呢，第一个呢，医生就开始把他的事情讲出来了。他说：“你知道吧，10万块钱现金，你要想一想，当我们朋友病的时候呢，他没有付我这个医药费，你知道吧？我一直照顾他，他没有做任何动作，所以我认为我做工应该得工价，所以我自己拿了2万块，所以放进去几万块，8万块。那第二个呢？”牧师心里面也良心过意不去，就说你知道吗，原来我们那个朋友天天说，哎，我们教会需要一架钢琴，但是教会没钱啊，所以这一次拿了现金，我就拿了2万块出来给他买了这个钢琴放在教会，我想他一定没有问题，一定会赞同的。所以他放进去几万块，8万块。然后律师就讲了，你们两个做什么事情啊？他说30万啊！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进到棺材那的时候呢，我就把你们的第一个的信封拿出来，放在我自己口袋，把第二个的也拿出来放在我自己口袋，然后呢，把我的信封放进去，你知道吧？我帮你们全部一起放了，我放了三十万块支票。支票把它放进去，死人要什么时候兑现都没问题的， 所以他全部拿现金 都收了。你想这三个人当中谁心里面最诡诈啊？最三个对不对？那他最聪明啊，他最聪明，但是心里面贪爱钱，爱钱是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我们往往都看不出，但是上帝是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心。这两个，这个财主呢，他其实有两个问题，我们这边看到，第一个呢，他是否认或者是说忽略耶稣前面的教导的。十四章里面呢，其实耶稣已经教导过说，你们邀请客人的时候呢，不只是邀请那些能够还给你们的、赏还给你们的，不要邀请那些缺腿的、瞎眼的、有需要根本没有办法补还给你们的，你们邀请这些人。但是这个财主有做到吗？没有，他人已经在他门口拉撒路，根本没东西吃，他反而也不管，他根本邀请都没有邀请，也不给他东西吃。所以他明明就已经否认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听耶稣的话，不听耶稣的话。第二呢，他也否认了，他就忽略了他未来是怎么样子，他忽略了为未来打算。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有这个耶稣设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那个财主有很多东西，哇，装满了家，还不够呢，还自己建了一个仓库，然后把所有东西放在仓库里面，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我的灵魂啊，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东西享受，好好享受一生嘛，这是我们的。但是那一夜神怎么说？愚昧的人，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他有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有时间，他也忘记了他的来生要怎么样子，他以为说我只要为今生打算，我以后不管我的事，以后没有事，或者是以后没有灵魂的存在，他都不在乎。但是神对他说，今夜我要你的灵魂。这个财主第十六章呢，也是同样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我今天享乐，这个今天的事情，我以后事情是怎么样，我不管，我不管。这个就是这个财主的问题，他不再贪爱钱财，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所有，而且也不听耶稣的教导，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不在乎他未来是怎么样子。那第二个人物是谁呢？再继续看下去，第二个人物再按一次好不好？叫做拉撒路。拉撒路呢，在圣经这段第16章里面出现四次，财主一个名字都没有，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拉撒路他名字一直出现，他是有名字的，虽然他是穷苦的。拉撒路的名字是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文里面其实他是 means Eliezer， 就是说是上帝帮助的人，这个人是上帝帮助的。拉撒路这个原意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上帝帮助的那个人。圣经刚才其实我们都有读过诗篇107篇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关于到我们都是饥饿，向上帝求告，上帝必然应允，上帝必然工作。但是上帝有吧？在第16章里边，神说他会做工，神说他要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但是神在那里似乎拉撒路没有被帮助。请问神有帮助拉撒路吧？在我们生命当中面对苦的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在那里，请问神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事吧？似乎没有，好像没有，甚至拉撒路死了都没有人在乎，神在那里。你要知道神继续在做工，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跟财主比较一下，拉撒路跟财主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分别？财主呢，他是穿着很好的衣服，这是君王的衣服，但是拉撒路呢却是穿着自己的病痛啊，以病痛为他的衣服。财主呢是奢华宴乐，哇，就是吃很好的东西，拉撒路没有东西吃，就等着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成为他的充饥。 他没东西吃，甚至要被狗吃，啊，狗舔他的身体。你要知道，这些狗不是我们家里面养的狗哈，那么可爱，打过针的，不是的，这些吃过什么都吃，而且吃过死人的、死尸的，现在要预备吃这个拉撒路的身体，没东西吃。那么财主呢？他死的时候，圣经说他被埋葬啊。但是拉撒路死的时候有吧？没有人理会，圣经没有说他被埋葬，似乎好像就是被人包了报纸。那个时候有报纸吧？我不知道，没有报纸吧？包了报纸，好像丢出去外面，没有理睬的。神在那里，请问拉撒路那个名字，真正的是跟我们讲上帝还是照顾他的子民吗？但你要知道，事情就开始改变了。当人死的时候，就下一个，就是一个大翻转。人死的时候呢，就开始一个大翻转，所谓的命运的大改变，就从人死后开始。你在这边看一下，再对比，现在拉撒路在前面了。拉撒路圣经说是被天使带走的，但是那个财主呢，被神忘记了。因为圣经里面说他是被埋葬了，被人纪念，因为坟墓嘛，坟墓都是写着名字，这个是谁呀，那个是谁，在坟墓里面都被人纪念。但是他其实被上帝忘记了，那个财主，因为他突然间眼睛张开来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哦哦，去做地方了，这个不应该是我的地方吗？不过他是在阴间，就是上帝，似乎是上帝忘记他的地方。天使纪念了这个拉撒路，但是天使没有把这个财主带到神那里去。那么拉撒路在亚伯兰的怀抱，意思说在这个圣经的意思，亚伯兰的怀抱呢，就是代表乐园或者是天堂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字眼。然而财主却是在阴间，很痛苦的地方。它里面似乎有讲到有火啊，有很热呢，那个只是一种表达，我们不一定是说是真正是这样子，但是知道说是一个受苦受审判的地方，阴间。那么在拉撒路是得安慰，财主就受痛苦。那么拉撒路呢，在神的国里面坐席，你是说有吗？这边圣经没有说，但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其实有讲说，在神的国里面呢，亚伯兰、以撒、雅各在那里坐席，所以呢，拉撒路在那边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哈。原来没得吃，现在死了之后，就是跟这些所谓他们的祖宗，就是上帝在上帝的国里面跟他们吃喝，但是财主就是干渴，他干渴到一个程度，只要一滴水。他就满足了，说我主啊，叫拉撒路过来，只要拿一滴水点在我的舌头上就够了。到这种地步，这种地步，这个是一个人死后的大翻转。那么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这边告诉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你看第二十五节，圣经十六章二十五节，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看到人死之后呢的大转变。二十五节，亚伯兰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但如今在这里的安慰，你却是受痛苦。”所以你看到这样翻转吗？这样翻转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人死后呢的命运会突然间改变。对那些有钱的人，不要以为说有钱，今生有钱，来生就有钱。No guarantee， 没有人这么说。死后，这是甚至耶稣也跟我们讲说，不会的，反而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跟这些所谓有钱的人说，你要谦卑自己，因为你所有的始终都成为没有。From all to none， 从有到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没有的那些穷苦的人，却是变成什么都有。所以拉撒路的命运就在这里，当他死的时候呢，就开始一个大转变。这个就成就了耶稣说过一句话，说穷苦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信靠耶稣。那饥饿的人最终要得满足，因为最终是要听耶稣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命运的大转变。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神设定的大深渊。你看二十六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过来，我到你到你们那里是不能的，人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里也是不能的。意思说人死后呢，就不能够再改变我们的命运，你没有机会说我要从这边过到那边，那边过到另外一边，是不能再有的。 No crossover, no mercy, 不能再越过，也不再有怜悯。本来那个财主在他生前的时候呢，他还可以有机会从他的客厅的另外一端把食物带到那个拉撒路的面前，越过他的大客厅来给那个乞丐一些东西吃，但是那个财主不要也不愿意，自己拥有自己享受，好像他自己是神，好像一切都是他的。但是现在他也不能越过，因为中间有一个深渊，他不能过去拉撒路那边，拉撒路也不能过来到他那边，甚至没有时间说有再次悔改了。人死后不再有机会悔改， No more time for repentance, 因为恩典的时期已经过了，人死后呢就不再有机会。其实这个财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悔改了，他是有圣经有说可怜我吧， Have mercy on me, 听起来好像他悔改了，没有，他只是懊悔，但是他没有悔改，就好像犹大那样子，他把耶稣卖了，他是懊悔了，但是他没有悔改，这个是有一点分别。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是他真的是没有悔改。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从悔改跟吩咐来看一下，这一个财主，他最终是面对审判。在阴间里面，不是因为他有钱的问题，有钱不是问题，但是他最终受审判是因为他没有悔改。意思说呢，他呢里面心里面呢残缺贪，残缺自我自私，因此他做出来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所看到的，他都不在乎那个穷苦的拉撒路。问题不是在他动作，乃是他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动作，乃是他心里面还没有悔改。意思说他还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听神的话。这个财主为什么干渴呢？在受审判说给我一点水喝，太痛苦了。圣经其实有一句话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什么？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这个就是财主的问题，他不听神的话。就算他现在死了，他不能再悔改，也不会再悔改。因此他说，不如你叫拉撒路，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跟我兄弟他们还活着，跟他们讲，让他们做什么？使他们有机会悔改。三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说，盼望他们有机会悔改，不需要来到我这边，因为知道说我在这边我不能再悔改了，我不能够再一次越过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的兄弟可以，请你给他们一个机会。那亚伯拉罕在这里说什么呢？大家注意看第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个财主听了之后就不错，但是呢，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话更厉害，对吧？人以为说 他们看到死人复活一定会相信的。但是再看亚伯兰又说了什么话，第三十一节，亚伯兰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他们也不会相信的。所以人相信不相信，人不相信不是因为证据不够，人不相信是因为不听神的话，神的话他们不愿意听。就摩西和先知的话，就代表旧约里面神启示他的话语，跟人说话，但是人都不愿意听。就算死里面复活的话，人也是不愿意听的。你如果读约翰福音，还有一个人刚刚好也是名字叫拉撒路，但是这个拉撒路跟这个拉撒路不一样哈。那个约翰福音的拉撒路呢，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兄弟，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他也死了，甚至死了四天，耶稣做什么？叫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他就痛痛跳出来了哈，因为是绑住的嘛，从死里面复活了。你想人信了吧？是有一些人信了，但是有一些人照样不信，而且要想办法把耶稣杀了。为什么他们心可以刚硬到这个程度，明明看到有死人复活了还是不信耶稣呢？因为他们不先听从相信耶稣的话。当人愿意回应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人就悔改，当人悔改的时候呢，我们的就得着永生的盼望。这个是财主那没有办法有的，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悔改，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认为说一切都是他的，认为他是主宰，他是君王，人家听他，连上帝都要听他。但是不是的，圣经说一切都是神的，神是那个真正的财主，他只是把他的东西交付给我们，以致我们好好去管理。所以还记得吧，刚才两个大重点是忠于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交付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是忠于上帝的话语，要信靠他，要听他的话来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的行动就表现出我们的心到底是悔改的心，相信神的心吗？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要在小事上忠心，这个是神所要的，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往往在外面可以做大事，轰轰烈烈，但是其实我们自己躲起来在家里边，在人的背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忠心，才是真正的表达我们的心到底是对神是怎么样。我们在家中里面，我们爱我们的太太嘛，在家中里面我们尊重我们的先生嘛，在家里面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儿女嘛，在公司里面，在教会之外，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小事上，在人没有看到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忠于上帝。神说在小事上忠心。有一个人，他是员工，在公司里面打工，那么他坐在他的桌子上在工作，那么他的老板突然进来，他老板就问他说，请问你相信人死后有来生吗？好 afterlife 你相信吗？那个员工就说，这奇怪，老板怎么这么突然间问这个问题。他就说，我相信。那老板就说，好，这样就没事了。那这些员工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突然间问这个问题。他就说，老板你怎么突然间问这个问题，为了什么？他老板就说，哦，是这样子的，你昨天不是说请假吧，你说要参加你祖母的葬礼啊，是不是？他死了，你要参加你祖母的葬礼，那我就给你半天请假，你去吧。但你昨天去了，但你一走的时候呢，你的祖母来到我面前哦，你的祖母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问我，我的孙子有在吧？我说就参加你的葬礼啦。你想这个祖母到底有没有过世啊？没有啦。但是呢，这个员工是为了什么？ 偷懒啊，就用这个祭狗，说祖母死了我去参加祖母的葬礼。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这个虽然是小小的东西，我们知道说如果是我们是为主的话，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子的，不应该对我的老板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忠于小事，因为这小事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小事上忠心，就好像一个经理，他在公司里面，经理他要做个决定，因为公司要采纳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来赚钱，但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也知道上帝所吩咐你的，就站住你的立场说，你就把我开除，或者就把你的不道德的方法放掉，站住你的立场。我们神学院的其中一个副校长，他就是曾经做过这样的坚决的决定，为了他的信仰，就跟他的大老板说，我不能做这样子，你把我开除了吧，或者你们停止那个不道德的方法。结果那个 大老板听他的话，但是他愿意在小事上他持守。他可能会被开除吗？他可能，但是他认为这个是小事，因为上帝所交托他的还有更大的事。他愿意在小事上忠心，他必定要做更大的事。一个清洁工人，他自己都赚不够钱了，但是他知道说神供应我每一天的需要，他就愿意去帮助比他更需要的人。一位医生，基督徒医生，他知道说他可以赚很多的钱，花很多的时间意志去做医生的工作，但是他愿意说，我愿意拿出时间陪我的家人，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也是神所交托给我的。或者是说他愿意再花一点时间抽空去读神学，以致装备自己，更加把上帝的话、神的心意来祝福其他的人。小事上忠心，一个基督徒知道说我们所拥有的财物，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工作，都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的。我们只要愿意说，神啊，我在这一方面忠心，因为是你要我做的。我不是说我们忠于上帝的话以致我们最后得救，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做以致我们能够最终不下阴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是被救了，现在我们是活出忠于上帝的生命。我们已经被救了，我们不需要担惊这件事情，当我们相信耶稣为我死，他为我复活，他以后还要再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得救这个救恩了。现在我们得救这个救恩呢，神要把他小事情交托给我们，叫我们去好好的管理。我们以为说我们的金钱很多，是因为我们跟人比，人比人，我们总觉得说我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比，其实我们所拥有的还是这么一点点罢了。所以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也是神所交托的。这个小事在上帝眼中是重要的事，是大事，因为是他所交付给我们的。有一次我在美国刚刚做大学生，买了一辆车，非常老的，老到一个程度呢，才值大概200-300块美金，包括还可以跑。那么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卖给我嘛，他就跟我说，你有10天不需要买保险的。 那我就听他的话，十天没有保险，那也没有 license plate 哈，也没有那个号码在挂在车上了，那就他说有十天你可以不必注册的，我就听他的话，在路上开车，警察先生就叫我 hello 停下来，他问我说你有没有保险，我说我朋友跟我说十天不需要，你朋友是谁，然后呢他就给我写了那个发票，是吧？ summon 上法庭，你知道我一生没有上法庭过，你知道吧？到现在我还就是除了那一次我都没有上法庭的。哇，我以为人死后才面对审判，原来人死之前就要面对审判了。所以结果我就当天呢，那一天啊，之后就到了法庭。哇，这个法庭里面真的有好多人哦。哇，密密麻麻，一个一个的上去见法官，一个一个的上去见，然后轮到我了，英文又不是太会，好，然后又做错事情，然后就在法官的面前就很自己觉得很可怜的样子，说法官我不知道啊，对不起。法官说你做了什么事，我犯规矩啦，你以后还会做吗？不会做了啦，我不会做了啦，但是是我朋友跟我讲是可以啊。他就说什么呢，你朋友是朋友，法律怎么说，你朋友的话不要随便乱听，法律怎么说你必须要听。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下一次不会了啦。你知道吗，如果我要罚钱的话呢，我罚的钱比我那辆车更贵啊，我索性就把我的车丢了算了哈。你想那个法官给我机会吧，你认为那个法官，如果你是法官你会给我机会的话，你请举个手。哇，只有几个人要给我机会啊，其他人都不要说罚吧算了，谁叫你听别人的话，是吧？结果那个法官就让我走，感谢主啊。为什么他让我走？为什么他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还没死啊，死了就不再有机会了。人还活着的时候还有第二次机会， Always a second chance when you are still alive， 但活着的时候呢，常常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很多机会。但是你要知道，当人一旦生命终止的时候呢，就不再能够越过了，就不再有机会了。所以让我们在今生就要考虑我们来生是要怎么走。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非常有把握。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我们这个真实的信仰，在小事上都要忠心。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今天还活着都是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以致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以致更多人就好像这五个兄弟一样，有机会听到神的话，有机会悔改信靠相信我们的主宰。一起来祷告。我们当中说，若是第一次知道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钉十字架，他为我受死，他赦免了我的罪，他从死里面复活战胜死亡，所以信靠耶稣的人必有永恒的生命。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今天愿意，你就向主说，主啊，你赦免了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成为我的救赎主，求你拯救我一生，也使用我一生，我愿意忠于你，听你的话，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向主祷告。我们已经信靠耶稣的人，你再一次在上帝面前立志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无论我手中有什么大大小小，都是你的，都是你所托付给我，以致我能够忠心的做一个你所喜悦的管家，在小事上忠心。 求你来使用，求你来赐福，用我手中所做的工作，用我口中所说的言语，能够蒙你悦纳，能够使众人，我们周围的人得帮助，得建立，得益处，并且被拯救。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